美司令话：俄乌战到决定性时刻，欧议会作重大决定。伊朗推迟报复以色列嘅计划 ，IS 炸塔利班油罐车。美日英将喺印太定期军演，随时应对威胁。南韩执政党大选惨败，尹锡悦话将顺民意改革。莫迪表示需紧急处理人中边境延长嘅局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2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路透社报道，10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警告，如果美国唔能够批准后续对乌克兰军援，俄罗斯几个礼拜内将享有炮弹数量10比1嘅绝对优势。俄乌战已经到决定性时刻，专家认为，如果欧美防到中共规避国际制裁，俄罗斯好难取胜。卡沃里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乌克兰嘅炮弹同防空弹药将耗尽，无法反击嘅一方战败，当前风险极高。CNN 引述华盛顿战争研究所专家史蒂潘连科指出，俄军目前喺战线多处发动攻势，可能是测试乌克兰防线弱点，并使防守军队疲于奔命，为外传的夏天攻势做准备。美国新海芬大学国家安全系副教授斯密特话俾 CNN 知，而家北约最多只能够帮助乌克兰稳住阵脚，无法实质扭转战况。不过，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毛认为，乌克兰的无人机不断偷袭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使俄罗�斯的炼油产量大概降低15%，以及一些军事基地，甚至偷袭之前黑海舰队，最近偷袭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其实对俄罗斯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11号，泽连斯基正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三海高峰会，13个欧盟国家组成了一个三海联盟，位于波罗的海、亚德里亚海、黑海之间的中欧、东欧国家形成的一个经济体。泽连斯基会见了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的总统，并在峰会上发言，他几乎见人就说，我们需要防空飞弹。有人说这些国家都遭受过苏联或俄罗斯的折磨，大家抱团取暖。同一日，欧洲议会议员盖伊奥特斯塔特在议会上说，因为欧盟国家尚未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爱国者系统，号召议员拒绝为欧盟理事会签署资金，直到乌克兰获得爱国者系统，结果得到议员515比62的压倒性票数的支持。欧洲议会的决定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事件。郑钦毛表示，欧洲其实现在必须评估，如果乌克兰战败，整个欧洲的地缘战略形势所造成的转变，以及将来为了欧洲安全要付出的会比现在直接援助乌克兰恐怕不是几十倍的代价。其实欧美现在是紧盯住中共，透过军民两用，透过提供卫星雷达援助俄罗斯，真正的祸害根源恐怕是中共。如果不围堵中共援助俄罗斯的这部分，在于整个俄乌战争的结果是有决定性影响的。虽然目前看起来好像俄罗斯比较占优势，但是欧洲逐渐觉醒，甚至防堵中共规避国际制裁，再加上新式的武器，那俄罗斯想要很快得到胜利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另外，网传一个影片显示，一个中国公民表示自愿加入乌克兰军队对抗俄罗斯的入侵，网民赞叹这个才是真正的英雄。11号，英法德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叙利亚媒体说，叙利亚政府正式拒绝了伊朗从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攻击的请求。伊朗外长向德国外长表示，伊朗决心对以色列作出回应，但将以适当和有限的方式这样做。5个大楼分析，伊朗已经放弃了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纽约时报报道，目前伊朗和以色列都加大了对彼此的威胁。分析师认为，即使是轻微的误判，亦可能导致公开战争。11号， 在美国发出严肃警告后，伊朗在最后一刻推迟了对以色列的打击。媒体 Yedio 亦证实，伊朗推迟了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计划，因为他们不想发动地区战争。美国将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和其他几艘联军海军舰艇拉近以色列，令到更容易抵御对以色列或美国发动的任何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国可能从那里拦截这些导弹，不想将它的军事基地置于危险中。据路透社11号报道，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向华盛顿表示，他们不会急于行动，因为德克兰正提出包括加沙休战在内的要求。一位熟悉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人士说，伊朗计划利用区域代理人对以色列发动一些袭击，伊朗不希望美国介入，表明伊朗不会指挥他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代理民兵瞄准这些国家的美军，但美国已经要求伊朗保持克制，并告诫德克兰如果发生直接袭击，他将会站在以色列一边。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来自伊朗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同美国人一样完全支持以色列对此进行自卫的权利。伊朗认为以色列的目标是将德克兰引入战争，因此他报复可能是克制的，避免直接袭击以色列领土。欧亚集团分析师格雷戈里布鲁认为，伊朗必须作出回应，恢复威慑力，并保持他抵抗阵线盟友的信誉，但另一方面，这个可能会给以色列带来更大更具破坏性的回应，可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因为美国承诺在以色列受到攻击时援助以色列。危机集团的雅兹说，以色列比美国更不可预测，因此风险更高。伊朗最高领袖显然担心对以色列的袭击可能只会助长战争升级，而没有达到威胁作用。以色列空军和塞浦路斯共和国空军一起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模拟了对远目标的打击。这些空中演习是在伊朗局势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1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说，多年来伊朗一直在资助、指导和武装他在黎巴嫩、加沙、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代理人而攻击以色列，不单止攻击以色列，而且攻击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不只是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来自伊朗领土的袭击将清楚地证明伊朗打算使中东局势升级，并停止匿藏在代理人后面。另外，11号，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 ISISK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炸毁了一艘巨大的塔利班油罐车，而在3月23号，ISISK 刚袭击了莫斯科一家音乐厅，造成至少143人死亡。当日，德克兰西南部一个生产化学溶剂的仓库爆炸。英国政府10号宣布，将从明年2025年起和日本、美国在印太地区举行定期联合军事演习，这样做为了应对中共不断加强的军事活动。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说，三边演习将向任何试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人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沙普斯通过声明表示，英国、日本、美国的防务关系不受距离限制，我们随时准备应对全球范围内的任何威胁。英国将派遣威尔士亲王号航母率领的航母打击群前往印太地区。沙普斯还表示，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在印太地区巡航期间将停靠在日本港口，这个将是自2021年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停靠日本的横须贺军港以来，英国再次向这个地区派遣航母打击群。去年5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在广岛就派遣计划达成一致，当时位于日本西部的广岛主办了七国集团峰会。随着各国对中共海上强硬态度的担忧越来越大，英国一直在加强它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同时亦加强了和包括日本在内的伙伴国家的防务合作。 英国在2023年安全、国防、发展和外交政策整合评估更新中表示，英国将对印太地区的态度建立在长期战略基础上，并将印太地区作为它的国际政策的永久支柱。日本和英国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日英相互准入协定已经在去年10月生效，简化了联合军事演习，方便军队调动。两国还同意大利开展了一个三方项目，在2035年之前研制出下一代战斗机，这个也是日本首次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合作开展重大的军事项目。韩联社在11号报道，南韩第22届议会选举最终投票率达到 67%， 创下了32年来的新高。结果显示，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拿到175个席位，南韩总统尹石月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只是拿到108席，在这次选举中惨败。政府总理和总统幕僚纷纷引咎辞职，尹石月亦表示将顺应民意进行改革。报道认为，尹石月将在剩余三年任期内继续面临朝小野大的不利局面。选举结果一出，南韩总统秘书室的室长李官涉11号在记者会上说，总统尹石月表态说将虚心接受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惨败所反映出的民意，并致力于推动治国理政方向的改革，全力维持经济和民生稳定。报道还表示，南韩总理韩德珠和总统秘书室室长李官涉等高级幕僚当日集体引咎辞职，预示着领导层将有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总统室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执政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人事更新。这一名高级官员还说，尹石月在选举前表态说，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是国民对政府施政表现的评价。总统室将对选举结果和原因进行分析之后公布详细信息，这个暗示着尹石月有可能改变治国理政方式。在被问到相关表述是否意味着今后将和在野党保持紧密沟通合作时，这名官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也就是说，随着共同民主党等在野阵营这次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尹石月将在剩余三年的任期内必须要请求国会的合作，才能够推进各种政策。南韩朝鲜日报报道说，这次选举过后，南韩国会呈现历史上以席数差距最大的朝小野大局面。韩联社亦报道说，在野党有望形成反尹石月政府的超大在野阵营，即使这样，执政党国民力量最终还是守住了修宪防御线，亦就是100个议席，消除了在野阵营推进修宪和弹劾总统的忧虑。10号《新闻周刊》刊登了对莫迪的专访，其中莫迪提到印度和中国应该紧急处理两国边境延长的局势。莫迪首先说，印度是一个民主政党，亦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于那些希望实现供应链多样化的企业来讲，印度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当一个拥有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在一些领域采用全球标准时，将对世界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全球大型制造企业纷纷在印度设厂，现在全球都认为印度最适合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制造世界一流的产品。对于那些希望建立可信赖和有人性的供应链的人来讲，印度是一个完美的目的地。就中国和印日美澳四方安全对话关联的话题，莫迪表示，美国、澳洲、日本、印度、中国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很多集团的成员，我们以不同的组合出现在不同的集团中。四方安全对话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集团，致力于共同的积极议程。印太地区是全球贸易、创新和增长的引擎，印太安全对全世界都很重要。四方安全对话国家正在展示他们对一个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愿景。另外，自2020年 印中军队在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边界发生冲突，并导致双方至少24名士兵丧生以来，两国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去年5月，莫迪表示会致力于保护自己的主权和尊严。这一次莫迪提到，我们需要消除双边互动中的不正常现象。印中关系对整个地区和世界都很重要。2024年印度大选预计将会在4月19日至6月初举行，会选出第18届人民院的543名人民院议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